再过来是一个经典哈，这个经典其实有另外一部相同的本啊，不过就是有大意有点出入，就是像法句譬喻经啊，就是这个我们这本书里面下半有另外一部经，其实都是法救尊者所编辑的，那这当中还加了一些故事，所以大家有机会，他没有完这个法句譬喻经啊，里面的经文就是里面的有关于法这方面的，跟法句经有稍微有出入啊，但品是一样三十九品。那所以说有些故事大家要知道，说这个法当初是应什么因缘而说的，你就会可以帮助你更清楚讲这一段话主要的用意在哪里。好，当然他是举这个例子讲那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当初佛弟子里面的一些种种事迹啊，所以可以帮助大家理解。再过来还有一个叫出药经，药就日字旁光耀的那个药啊，出药经。再过来还有一个叫做法集药诵经，法集集合啊，集合法集药诵，重要的诵记诵，这个都是跟这部法集经相通的。所以法集经其实是南传北传藏传都共同的，这部经是共同大家都尊重的，所以有的经典有不同的意见，那这部经典是大家共同看法的，这部文经是大家共同看法，它有三十九品。那所以这个三十九品整个路上走过来啊，就涉及到很多面啊，很多面。所以说我想说我们利用这一段时间，利用这一段时间这样的学习啊，至少对佛法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比较一个概括的整体的这种认知，这样对我们的学习会比较具体一点啊。所以说才说特别选这一部经来谈。那这一部经既然是诵，因为在它里面有讲，就是优陀那，优就优良的优，陀就是佛陀的陀，哦，那哪里的那？那优陀那哈，基本上定在优陀那，就是十二分教里面的自说，自己说的意思。所以我们叫三藏十二部里面，其中有一部叫自说，自己说。自己说这个就是优陀那的部分，优陀那就是它的简单来讲就是佛啊，因为它这是重要法义，佛有时候是不请自说的，当然这中间有没有请我们姑且不做这个考证哈，就是说这一点是等于是佛认为这是必须要跟大家提的，今天有说有请无请都是我该说，所以变成就是佛都没有等待谁问就能自行开示了，但是这个重要法，重要法就是佛是自说的，十二分教里面的一个自己说，我认为应该跟你们讲的啊，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法句经里面很多的道理都是作为佛弟子当经常思维的法要啊，这里面涉及到所有就四圣地的道理，在这里面分布在很多地方，他谈到苦，谈到集，谈到灭，谈到道。虽然不一定直接讲就是灭地的苦地的，不是，可是道理都隐藏在这里面，所以其实它就是个四地，乃至当中的戒定慧的修学也都含在里面，所以对于一个法的一个整体认知是有一个比较丰富的整体性的这种介绍，对我们来讲有这个必要性去知道的啊。所以选择这一部经，因为很早我就想谈了，但因为又是很长的时间，想想说借这个因缘吧，我想借这个因缘，我们看你尽可能的把这部经能做一个完整的一个介绍。好，我们现在打开第八页，就是我们开始这个讲这个文啊，这个第一品是无常品，那这部经是法救尊者所集的。那其实法救尊者他撰这个一个寄送，其实这个是在法救尊者之前应该就已经有了，因为这是佛经，佛在各地方这个很多地方讲的那个法救尊者把它集成三十，当然这个本啊南传的小部经里面也有这一部，但这一部我们现在看的这一部是比较广的，它有 南传的经典是26品而已，我们这边有39品，所以这谈的更广一点啊。当然这里面是流传上的问题，这个我们不考究。那这是法救尊者他把它编辑出来的，在那个三国这个吴啊，吴国里面，三国时代吴的那个天竺沙门啊，为其南，他等可能还有很多翻译者，那就让他翻译出来了。那这当中有些语词啊，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既然是寄送，寄送的用词就是用很简洁的语词，因为它方便你背，方便你背，所以它用的词很简洁。那很简洁，有些语词就不是很清晰，所以我们有时候重点在强调它的意义，而这个语词里面，我们尽可能把它谈清楚。但有些东西它比较含糊一点，那这含糊大概都不影响我们对这个道理的掌握，其实也不影响啊。最主要它是寄送，所以有时候寄送是很方便大家读流传，但就很容易误解里面的意思。这包括过去在读维士啊，像维士的颂啊，三十颂啊，维士三十颂，很多的颂，这个经常有很多大德是写的颂方便你记，再过来他自己解释，那他就是我你解释懂了以后，你就背这个颂，你就理解这个颂比较方便。可是如果只有颂而没有解释文，有时候就语词就因为它很简略，所以就容易含混，很容易含混。那当然这个假如大家理解的时候，我是觉得像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诵经，我们在诵经经常就是有一个习惯，就是诵这样诵，而忘了一个诵经其实是一个思维。我常讲的诵一部经好像洗一次澡一样啊，你如依着法这样来思维。所以这个诵经本身有的人就单诵一本，其实我们应该讲说，在像我们的早晚课，它本身是当初在形成这个早晚课，包括我们如果了解过去大德的很多忏仪的啊，那这个阿慧法师这个忏仪他比较熟。这个忏仪里面，其实一个忏仪里面构成的，就像我们普贤十大愿里面的十大愿的修持，其实这里面还有藏着七支法，这以藏传里面的七支法，很多仪轨其实是多面的修行哦。我们看起来是一样，其实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其实一个功课其实蕴含了多面的修持。哎，那包括我们在诵经，有的人就专注一部经，其实像这一部经对我们来讲是多面的思考。假如你了解完了以后，你在诵持，你应该是依这个法做这样的思维，你必须要以这个心去跟他配合去相应的，你不能嘴巴就念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我们有时候必须，我就讲过，当这个经典告诉你谈无常的时候，你的心是跟着这个无常的心在作意的。你的心这样作意之后，算诵经的完了，不是在赶这个字数，不是在一步完了，而是它就是在洗涤你的尘垢。所以有时候诵经，我就觉得真会诵经的人，诵到一半就，像以前我在诵经，诵一半就会停了。为什么？就会诵到最后发现，突然对那个经典的那个意境啊，心跟他去配合的时候，突然不在乎文字的，而是就停在那个念头当下。所以本身修念经，有的人为什么太虚大师诵经诵到会入定？最主要他透过文字，心跟他配合，结果到一段的时候，突然声音停了，念头就进入那个境，安住在那个境，连智者大师也诵经的时候开悟了。是不是他诵经的时候也曾经开悟？是不是？所以其实经典最重要的不是那个文字将来滚过去，而是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跟着这个意念在转。这本身诵经的功德绝对不是诵经，因为它本身就是正思维、正念，它就有这种作用。好，所以我们大约知道它的背景。那至于其他的，有些都谈的比较历史的资料啦，一些别那个，我们就不多谈。我们最主要是重这个法啊，其他的有机会有人要了解的话，可以去查一些资料。我想这个都有了啊。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无常品。这个无常品里面这是我们的本来修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刚才第一节课有提到， 你会觉得说佛法为什么老是要从负面的来谈，不是负面，这也是常讲的，佛教不悲观也不乐观，佛教真实观，是真实的态度，你了解它的时候你就有所准备，而这个是你无法回避的。世间有很多不公平事，无常是最公平的，再怎么样每个人都要面临这个问题。所以佛教里面在谈这个无常的时候，我们的修道有时候是靠人家鼓励再鼓励再鼓励，可这种鼓励不会太久。所以我一般来讲，不管是我们要修行乃是出家乃是要修解脱，我接的最直接鼓励你的道心，就是拿人世间最现实的事情，终归无常。对，你可以现在不修，但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会面临无常，而且你不但是面临这一生无常，你是生生世世都要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可以把修行拖延，可是你再怎么拖延你终究要面对。这就是我们后来我发觉，就我们经常讲修道道心，我们的道心有时候太流于感性，还要怎么修，谈得很玄。我觉得谈这种很高的东西当然是要看人，有的人他有悲心有菩萨心，你可以跟他讲你众生都还在苦，你怎么懈怠。现在问题是很多人连自己苦都还不甩他的，还管你众生苦。那所以说其实所有道心一定会从最根源的人生的现实里面建立道心，就是人生毕竟苦，人生毕竟无常，而这个苦无常的来源在哪里。在这里我们先带头先讲个一个开头，假如我们不了解修学佛法就是要断苦，对不对？可是你一定要断对的苦，假如你不断对那个苦，你这个苦在找苦，这就我常讲的，就是一受苦的五蕴在找寻一个要希望得到一个快乐的五蕴。五蕴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身体种种机能合合起来就执着有我，现在我这个五蕴身啊好苦啊，所以我希望修行得到一个快乐的五蕴，那这样的修行是永远都断不了烦恼。就像说我做噩梦我希望做好梦，那你就做好梦就是快乐，结果只要是梦就是颠倒。做的好梦只要你相信，你如果追求梦表示你相信迷梦，迷梦心就是不稳定心，所以有时苦有时乐。真正的解脱是什么？好噩梦不希望，好梦也不执着。为什么？既然是梦就颠倒无常。好，现在我们就了解，就是说我们知道现实苦，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为什么这个生命是这般苦，理由在哪里。就是修行出离的人他必须要找到真原因。那一般来讲我们现在总是希望三宝加倍啊，让我消灾免难啊，对不对？我们是不是都这样想？没错。可是问题什么叫灾什么叫难，如果不过寻求一个你以世间的苦寻求一个世间相对的乐，你其实边求消灾免难边制造未来的灾难的来源。为什么？执着五蕴才是所有苦的来源，结果你用苦五蕴追求乐五蕴，这个这一份心一开始发心就错，所以你的苦不会停。所以很多人入佛门得到什么？发愿修行，到最后未来是生了好多比尔盖茨就这样了。我们在座的有些人可能都是未来的比尔盖茨的比尔盖茨。为什么？因为修的福报很大。多大？多大？大到不大。为什么？你欲界再大都连个初禅都不如。初禅是色界啊，就算你拥有世间欲界里面的财宝都比我们修禅定还差。禅定所得的喜乐心所拥有的威德力远远胜过100个比尔盖茨1000个比尔盖茨加起来都没有出产的功德的。当然比尔盖茨可能是菩萨示现了，因为他在修很多福啊。不过如果从世间法来讲他根本胜不过你一念清净，你设界的那个禅定心。那所以说我们的心如果弄错的话就会往这边得到这样的福报，那再大的福报几时寒暑就没了。 归空，是。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我们现在修的意思目的在哪里，我们的重点要断的地方在哪里。那你这样子整个观想，你整个做所有所学的，你才会下对地方。否则我们经常是很难得入了佛门学的法，然后拿个钻石去买棒棒糖，是这样。你真的很可惜，就是说你又用错地方。福报你放心，一定有了，你们放心，以你们现在修的福报，一定是未来福报很大的。但这个福报也不是刹那即过的东西，一年一分一秒一直在过，然后一年一月一年的这样一个过，到最后就没了。因为你以生灭有漏之心所得福报就是这般的，这不可靠。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那我们在看这个问题，所以说你发觉所有的修学都会汇在一个问题，再不是一个理论的东西，就是我就真的所有想尽办法解决我身心的一些问题，我要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一种听懂也就算，不懂也就，那是因为你对苦还没苦到底。就像我们现在石油对不对，涨啊涨啊，我这样会不会跌，一定会跌，涨过分了就跌。那我们为什么现在还不跌，因为我们觉得还可以忍受，再涨一点、哦、其实空气也清净了，它就省油了，省油没人用油了，它就去跌。为什么？这是市场机制。所以其实早点让它，早点大家受不了就早点跌，如果大家还在忍的话就不跌。那我们现在哪时候修，修到苦受不了了就会修，可是问题往往是苦受不了的时候也来不及修了。那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知道必然要苦，所以我先修，这就差在这。所以真正会修的没多少人啊，真的。实际上一般来讲，就是我们为什么还不死心，为什么用不下心，因为你还能忍受，你还把苦看得很清楚。你一旦看得很清楚，你就发觉你会修不可，你那个心自然就会生出来啊，就会生出来。所以有往往就说，像我最近就谈很多，有时候我们去跟人家助念，跟看到很多东西，我们发觉就说我能怎么样啊。假如有机会把这一生跟你讲的话录音下来就放给你听，只能怪你不用功。那你已经临终了，我也不好骂你，要不然我就先你打几巴掌，叫你用功不用功，现在来叫我助念，我也要人家助念啊，对不对？那有什么用？其实很多东西就是说我们到最后只好忍下脾气，因为像我们的脾气都很大的，叫你用功不用功，现在还要动用你的老怒心来家里走量，听起这样罗爱过来走量假象。所以我们希望自己的那个清净心意志的你自己准备好，好，不要再动用大众。当然我们在座的不用，我现在是讲是那个我们必要的还是请助念，我们是很乐意帮你助念、啊、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等到后头去依赖，为什么不在事先做最好身心的准备？这个例子我们看多少了，时间一直空过空过，到最后就只期待人家助念。我告诉你，很多去助念自己都不想往生的人啊，是吧？他都还不想往生，他怎么会希望你往生？所以你的中阴师就觉得但他奇怪，他到底他都不想去，为什么叫我去？会不会骗我？哎，啊，所以就很多这种问题就，所以我觉得修行自己要、啊、在能力可及的时候，别人对我的护持都只是附带的，有则有，没有有就罢了，也就是靠自己，要有这种气魄了。佛弟子要这种气魄啊！我说我们化解，就我不是要看清，我不是要看清这些，我们不是要那个，因为我们大家现在熟，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说我们不是到时候就怕被人家笑，所以我们不敢请人家去帮忙，因为这是现实，我们需要，我们珍惜我们这一生拥有的最后机会。但我是说，你如果一直要把所有的机会放在最后，很危险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看到很多很熟的人。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就有一种遗憾，就是说其实已经百叮咛万叮咛了，你就是不愿意用心，直到最后走得惶惶恐恐，即刻不安，你怪谁呀、啊？ 对不对？你就要靠别人跟你助念，你真的能期待吗？老实讲，很多东西是不可期待。所以像我们的准备就是说，有就有，没有靠自己，这本来是佛弟子应该有的心情的啊。所以我们在观察这个无常，这就我刚才讲的所有修行的道理，如果是靠着鼓励，靠着很多感性的东西，有时候不够彻底。所以之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现在对地狱相、对三恶道相，我们介绍的不够深刻，所以那弄那个盖干盖得起，我们还跟他冒险，不会去的。对，所以我们在说法当中，结果理论谈得高，结果连起码三恶道相的说明皆不深刻，变成好像在说故事、讲神话，而不讲不出一个你这个三恶道其实都在背后等着你，而且大部分的机会你会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以不了解他的苦，所以我们这一生还在晃意啊，还不懂得去用功啊，所以觉得说不可能不可能，可是其实就在后面，而且很大部分就在等着你。所以有时候谈的就是太抽象了，跟现实生活太远了，所以我们没办法具体的发出这个道理来修行。你看所有高僧大德他的成就，其实他一定智商比你高吗？我觉得他至少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点，就是他看的真实，而这个真实也不是理论很真实，是他把修行的现实看得很具体。就是他所有化解我化解所有高深大德之所以有成就，很现实很务实，所以很现实就是人生的真相看得很清楚，这一点让他具体的发出这个勇猛力出来啊。所以我们有些道理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期待的某些外在的善因缘来鼓励我们推动我们，若靠着这种外在的因缘一直要来鼓励我们，大概修都没多久马上又要回头苦恼了。我们的心道心都经常起起伏伏起起伏，为什么不够现实？你现实就是说，你只要荒废这一刻，你只要忽略它，你一忽略，你忽略它并不表示它不存在，它是实实在，而且是日日逼近，这时候你才懂得要精进。所以思已过，命亦随减，这里都讲。所以同样的道理，普贤行重记，其实法句经这一品就提到，这如少随意，思有何乐？所以我发觉就是说，以我个人来讲，说无常观一养成，念佛方便，禅定方便，什么都方便。为什么？期待心不当的对世间的期待心，不是死心哦，是那种不当的期待心一停下来，你试看看，就一下就跳上去了。那很多打坐里面的妄想化解就是死心了。哎，这是我常举的例子，就是说我对某些人很执着，日夜都思念他。好，他骗你一次，骗你两次，把你财产骗光了，你还会思念？我就不相信，已经吃到苦头了。所以你经常做一阵很真实的东西啊，你对世间的这期待心、希望心少了的时候，打坐的时候，你发觉他影像跑出来，一甩就掉了。你对他还觉得可爱可取，他一现出打坐的时候现出影像，你发觉怎么遮都遮不住，因为不是你表面手遮，后面是拿身子把它绑回来的。可是如果你从内心里面讨厌他的时候，连关都不要关，一出来咚就是。舍掉，所以这个就是禅定里面的九住心里面啊，九心住里面啊，除浅变土。因为那个过失看得很清楚，所以连忍耐都不用忍了，瞪他一下就不见了。因为甚至不用瞪，因为从内心厌恶，他跑出来只是一个习性而已。也就是说，我已经跟他没关系了。哦，我想到这个影像，就是淡淡无味。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的身心做适当的调整，其实修戒容易，修定容易，修慧容易。你看似简单啊，其实这个道理，当我们对世间有一个错误的觉得可依赖的、可取的、可爱之境，你要拿掉它难了。所以我们发觉叫贼不从内心出，光只是靠勉强说我不要碰它，这不好不好，可是内心不错嘞，好，那就没用。表面上不要不要，后面的不要不要又把它拉回来一点， 所以那个心的拉拉扯扯拉拉扯扯，功夫都难进步。所以说我就讲说，有时候有的人在佛法的正见不养成了、只是光知道啊哪个方法，就是这叫实修，这叫虚修。你只是在身口威仪上修，你的意念的那个正见没养成，修什么好像是同床异梦。真的，我们修一个念佛法门，同床异梦，阿弥陀阿弥陀，我要往生，世间也不错啊，阿弥陀，他就叫同床异梦，怎么修都不去，那么卡在一半。为什么？我就因为觉得世间真的还可爱，我觉得还可以依赖，还可以住的，那边虽好我也没看过，所以就住在一块，天天念拿着念珠，从来没有同一心的。这是事实上，就你看不到啊。所以这个道理我们在其他地方有提到。所以很多人念佛为什么不成就？最简单的法门为什么念不成就？不死心嘛，无常观没有嘛，对苦的观察没有嘛，对世间还多所期待跟希望嘛，所以心记不下来。这个就是在这里，因为有的每天我们顺便谈一下，就是我举这个例子，这个都我们后来发觉用不了功也是问题出在这里。好，我们现在打佛七，阿弥陀阿弥陀，哦阴熬阴熬啊，终于还得定了，因为真的那七天也没让你看电视，所以你就稳定了，然后就看到哦阿弥陀像很清楚，可是你内心这么欢喜，所以一旦得定啊，我前定，那因为是专注。但那个定就好像说我现在很专注看，因为我也没地方好看，你看那就一散掉，哦赶快看别的地方。所以那个就算你勉强念佛一心，都不能保证你必得往生。你要念佛一心不是定义的一心，连你的信心啊、我突然以为我听到那个净土里面所有鸟声都是念佛念法念声的声，对吧？我就以为他就这个东西出来了，原来是手机声。好，所以很有趣。那我和我，假如我们虽然没修定，但我好要。所以有的人即便是没有修定，但我真的欢喜。就像说我们世间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不要修禅定就能止他嘛？你看。对不对？朝也思，暮也思，就放不掉。如果你能对法门那么信受，就算没定，你心都很容易心，因为没恶心，你不可能去想其他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就要知道，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最重要是那个疑惑没破，即便你在死功夫上硬熬硬熬，一旦因缘散，你马上就背离。也容易这样背离哈，容易这样背离。那我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务必把内心的疑惑去除，对任何法门必须要下功夫。那对你容易产生挂碍的，为什么我们要修无常观？因为我有修无常观，对你所系附在那个地方的东西，你来真正从内心里面去除。所以净土法门为什么要对五浊恶世的那种说明要很强？这时候净土的说明要很清楚，这时候两头进行才能成就。如果净土讲的你有点殊胜，可是对五浊恶世的观察又不深刻，你会被两头绑。所以你看到有的人即便是没有生定，但他的心是真的信受，所以其实他反而能现出一个很自然的净出来。那有的人是我虽然猛修每天念几句，那不过是强定，是硬挤在那边的，就像个草一离开马上就回答。我们发觉有些人是为什么他表面上他相信，但内心里面其实存在疑惑又不敢面对，所以他就强念。可是只要一旦做梦，一旦没有理性在压制他的时候，他马上就背离掉，就背离掉，这是一个问题啊。好，我们来看正式的，我们看这个无常品。第一，无常品者，物欲纷乱，容命难保，唯道是真啊。啊，就是说，我们应该要醒觉哈、啊，就是说， 悟是一个觉醒的开始那个啊，我们这个悟啊，即使是睡觉醒来，那即使在这里讲说无常品是要让你知道啊，你知道所有烦恼、欲求、混乱这些东西的无常啊，让你所拥有的这个无常的东西啊，你就在这个错误的迷失当中，在寻求一个生命的永恒，结果其实再好的命啊，终究还是难保，唯有道才是真。他就无常品啊，是提供这个，就是说你要醒觉，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其实它的一个不稳定，它的不安稳，它所造成的我们的所有，我们这种对世间法的不恰当认知，做太简单来讲，就是对不安稳相产生不当的追求，耗尽你这一生昏昏乱乱心急不安的追寻它，结果把你的道品、把你的好的功德都毁坏在这个地方。好，结果这个我们之前不是在其他地方我也提，因为我在哪里提我也都忘了，不过就是一个道理，我们这一生付出最多的、用心最多的，经常是你修道最大障碍。很奇怪啊，往往对你觉得很逆境的、让你有苦的，反而是你修行的助道员。所以你今天日日夜夜去经营的东西，让他想要有顺你的心，想要成就的，结果是到最后你最难割舍的，是不是？所以我才要讲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一生啊，日日夜夜在经营他，希望他能对你有点回馈，结果到最后他终究是，你看啊，我们这个身体啊，他也不是真的不顺你，他就是闹你一下，那你就多照顾他啊，也给你一点好处，所以你就割不下，割到最后哦，你要跟他牵肠挂肚，到最后一手切割了了。你说你怎么可以骗我？但我不是本来就无常吗？是你自己从来就不行，你非得一直相信，一直在经营，经营到最后，当你投入越多的心血，结果到最后最大的失望啊，最难放下的就是你所付出的人。所以我们觉得到最后，在修道处理上最大挂碍的是什么？那一个你日夜不停在造作的那一个最难，因为你已经跟他熏修很久，是不是？我们今天花钱，每个人的难以舍得是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业，这个都很难舍。我们看到人无法割舍，即使刚才讲话就开玩笑，就有点比较轻松了，叫你修你不修，这是人生的现实。其实这一生我投入的东西，你要我割舍，对我的亲人割舍，对我的小孩子割舍，谈何容易啊！这都是我的骨，都是我的肉，都是我的血，你要我丢，哪丢得下？问题。可是这现实啊，你丢不下又奈何？结果这个最让你牵肠挂肚丢不下的，就是你修道解脱最难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平常就像农命难保啊，唯道是真的，这不是现实吗？这不是悲观思想啊！你今天如果要过得很真实，你要解脱，你可以用它，但你不能执它，因为答案早就告诉你，它终究要你放，这是一个现实吧。所以你要很清楚这个道理，你要能成为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的主人，而不是被他带着走，或者的话他一定是你挂碍越多而是障碍越多。所以我才讲这一句话，就是说你准备好了没有？所以准备好就是说，我今天可以拥有很多东西，但我也可以一下都没有，这种心情你有没有准备？就是我可以有，但我也可以没有。你要有这种准备，因为这个是随时都可能的，或是说早晚的问题。因此你有这种心情，你花钱你再提跟放就自在些。否则的话，我发觉有些人是表面有福报，其实没有福报，他所有的财产，他所有的东西只负责让他担忧，其他他都用不到。他这一生所有财产只是天天记账，他就负责做这个而已。他吃也不多，他因为他经常要思考，他想这个，他觉得我都是有福报的，口袋都没钱，可是开口你就要给他那一个人最有福报。 对，他连管钱都不用，可是就算你没钱，他开口你会去找来给他，那个福报在哪里？那你只负责这一生就管这些，怕丢怕失，赶快拿集结。哦，我的账号多个零，他一直喜欢零而已，这一生所有的价值就建立在零，很有意思，到最后其实用又不到。所以你看到，你要醒觉。他说，睡眠觉悟，宜欢喜事。这个睡眠啊，他这里讲这句话叫法集要诵集，法集要诵经里面讲说，能觉悟烦恼，宜发欢喜心。他的解释欢就比较清楚。可是其实我们的了解道理啊，也能了解，就是说你睡眠就是你烦恼，你解悟，你要知道说能解悟烦恼啊，你今天能有机会了解烦恼，这时候你要发欢喜心。为什么？你已经在一分一分减少你的负担。所以我告诉大家，有时候我们学佛觉得好像越修又很怕舍掉，不是，其实修的哈，大家要信得过，你修只是福报增加了。那真正有福报是什么？它能为你所用，但不会束缚你，这才真福报。所以我们有时候怕说我这样修那个也不执着，我对，没错，我只要你不执着，没有让你放，没要你丢。为什么？在乎的是那一份挂碍心，那一份颠倒心，那个不正确的看待它。你正确看待它，它从来也不影响你。之所以影响你，向来都是你执着的心而已。所以修学佛，有的人怕有得失，其实不是。最重要是你能开启这个智慧，你了解这个道理，你懂得去守护它，你懂得去运用它，但不会让它来绑住你。其实它的价值在这里，而正因为你懂得放，你的福报反而大。所以我要讲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想说，我如果去求哪些哪些东西，可是你这样的求，你根本不知道所有福报来源从哪里来。所有福报来自舍，来自悲心，是不是？所以其实修无常看似好像把东西丢掉，其实修无常是增大广大福德力的。因为唯有你不爱着，相对来讲善因缘才容易具足，而这个真正清净的善因缘会为你所用，但不会被恶缘所夺。为什么？清净。所以真正的福报是，我就讲说真正的福报是该要正愿容易满足叫福报，清净愿很容易满足叫福报，是不是？而这个清净愿是来自于你对挂碍的放下。所以修无常本身不是让好像对世，我们讲对世间以正确的态度，而不是用一种很悲观。因为无常简单来讲就是没固定，既然没固定就随缘，随缘就不要执着，不要执着就变成像镜子，什么都没有都不执着，什么都可以照，是镜子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可以进来，唯有那个图片的东西是一张，那其他张就不能进来。所以福报要大，要懂得提懂得放。那这个为什么懂得提懂得放？因为它是无常，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很欢喜来思考，听我所说，传记佛言的，这就是我们这一段。我把你应该很高兴，你今天有机会去省察烦恼，依发欢喜心，欢喜心，不要好像要上课啊，果不理沙将来啊，有时候变成这样，好像虐待你们，不是，很欢喜。今天我终于有机会亲近佛法，就算能得几分得几分不知道，但也是为自己积福，也是为自己积福。那听我所说，传记佛言，我把佛法集聚在这边，我们来理解佛法。所行非常，为心衰华，福生则死，死灭为乐。就是说，所行一切世间东西，没有一个是固定的。请问你能不能找到一个是固定不变的？你在世间找不到。所有东西叫心衰，简单点是生灭。生名之为心，灭为之衰。一切东西只是不断的在那里转，那里流转而已。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说，为什么在佛法当中，有的人因为对道理越观清楚，他的内心就知道说，我要安住在哪里， 你看我们这个道理很简单哦，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道理很简单，那我再问一句话，你现在是靠什么活？也就是说你今天觉得你是活得很有意义的是靠什么？嗯，你是靠着心衰吧，是不是？你今天不是唯道是真的话，你是靠着世间心衰化，你一定会被他绑着。那这绑着你要知道他终究没有。那包括我们在修学佛法的人，现在在修道的人，你要知道你是以什么自许的，你的心是安住在何则处。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说我们应该要弘法利生啊，我们说可是这个是心衰法，唯有你在修学弘扬利弘法利生，你内心是有一个真实法，否则的话这都是心衰法，即起高楼楼塌了，你会在这里有得失，你会有爱别离厌憎会，都会有，你会有化解这个问题，所以这不是真法。所以我们要像我这道理很简单啊，那可是问题我们很少正思维啊。请问你现在之所以能正视安住你的生命的，你依的是什么？很简单对吧，我们大部分依的是心衰嘛，就生命嘛。你也知道它终究没有，但我们既然本身是以它为价值，心安住在此处，所以你也知道就是因为你所依的是心衰法，所以你背后其实有一个不安相，你自己知道它会变，它是靠条件的，因为你对它有得失，所以你一直期待着它稳定，所以为了等候它的稳定，为了维持它的稳定，你耗掉好多的心血，就是这是现实啊。所以你如果是为你所行一切都变化都是心衰法，浮生则死，有了一定没。所以我们应该在生死当中怎么样观生死，就是虽随生死但不生死，因为生死其实东西的生灭本不生灭，为什么？会生灭的法本不存在，只有你认知的法存在，就好像说电视一直演，从来没有一个东西真的在那里，那你为什么对它有意义？因为你内心执着它为真，所以在看电视产生情节，所以你就跟着电视的节目在那里动，是不是？那因为我们觉得它有，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死当中随它而转，那这个转的时候，因为一个法是相对待的，只要你执着生，你如果喜欢生，你一定会有苦，死的苦。如果你对恶法，我讲恶法，你希望恶法灭，你喜欢恶法灭，就会有恶法生。为什么？因为你其实真正的恶法我们不知道，颠倒才是根本恶法。结果我们在世间里面的相对待当中，你有所执着，才让你一直在这里轮回。所以我们应该远离这些不当的好恶之心，知道一切法是虚妄的，这才是真正的远离。如果你会得在这里先分它是好坏，实无真实好坏，之所以有好坏是颠倒心，结果你不看到这个颠倒，就先追求一个好坏，然后想要追求好去掉坏，去掉坏追求好，这个心本身是所有好坏的来源，这一份的不当的追求心才是所有烦恼的开始。所以我们先告诉你，这些无常的东西本身是生灭变化的，那你在追求，你一旦是有这种心衰法，你所依的是这个变化的，它相对的因缘一直始终摆脱不了，执着生一定是，则浮生则死。所以你要知道，当你对一个法不当的执着，你以他的心为你所好，你就必须要受他的衰的苦。法尔如是的，挡都挡不住。你说我拥有他，但我不在乎，嗯，这里面就有矛盾了。如果你拥有他不在乎，你为什么还升起一个拥有感？那你也可以不要拥有，可是你又会觉得我不在乎，但一定要放在我口袋里，当然有这种事情吗？对，如果我真的不在乎，我可以放在你的口袋里，如果我真的不在乎，那根本就不在乎。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自欺欺人，我们不是什么都不在乎，但你至少要知道你挂碍， 而且你要知道，你早晚要处理它，因为这个卦终究会给你带来苦，这是事实，你终究要死。所以唯有死灭为乐，灭什么？灭这样的一个颠倒，灭你对无常法的错误看法，自以为常的依赖心，灭掉的随境而转的这种染污，这种错谬，这个才是真正的。所以你看啊，与其在梦中里面追求好梦噩梦，不如醒来，醒来还是这个梦的灭，这才是真正的解脱。所以后来修行的人大气魄就出来了。我们人的世界里面，有时候修行修到一半还在跟人家计较这个好不好，其实真修行里面，世间何有归依处，就三宝歌里面，此乃是真正归依处，对不对？什么叫此乃是？这句话是念的，唱的很好唱啊，问题升起这个心的还真不多。你要知道真，我讲说光这才叫三归依哦，这个法门叫三归依哦，光升起这样三归依，是要具足多少善法功德，你才能升起真正的归依心。为什么？你唯有了解，你必须要建立对世间无常的知道、认知，知道说我想要依止的这个心衰法，其实都不是真正可依赖。你要知道升起这种心有什么作用，很大的作用哦。对，以后我们在面对人世间的事情，我们会尊重，但不会执着。这就是我常讲的，对一切世间事就保留空间。什么空间？因为它是无常，它会怎么变化我不知道，所以我懂得尊重，但我留一个空间让它变，因为它可能不如我所想的，它会变。所以后来我们在处理面对事情呢，就是澄清但不执着。为什么？因为它无常。所以你要知道，你在拿捏任何事情，都不是以爱着心黏的抓得很紧的心，而是一种同时在尊重面对应对他的同时，却保留一个无常的想法，终归无常。所以我对他，我能现前一年尊重，但我不想要强取他、强留他。这时候就是我们佛教讲的随缘了。我能是应这个因缘修随缘修善，但我必须要尊重因缘变化。所以这个就是第一节课讲五无反复经，这几个人他能随缘修善，可是该舍则舍，因为他们早就知道这个道理。我在那哭在那喊，对亡者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我知道我深信他一定可以往生。所以我们后来，我有一次，这次有一个机会，有人去助念，我就借这个机会跟他们谈。我们大家在助念的时候，也知道这个念佛要往生的，我们竟然没有一种要往生的喜悦。我们在念头阿弥陀阿弥陀，还是有一种哀伤。可见，其实你对这个法门还是半吊子。你信不过他可以往生，当然他不一定往生。但你要这样，照理讲，假如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念佛修念佛的人，要往生的，我们现在开始念了，照理讲，你应该期待早点死才对。不是吗？但我不是要你们早点去死。可是如果你知道往生是那么好，你应该不会留恋这个。可是你看啊，我们又想去，其实又希望活久一点。你知道这是很矛盾的想法。为什么？净土听说不错，不过那个我还没看过，活的不错是我正在体验的，所以还是能多活一点还是多活一点。是，所以你看我们在念佛的，你看这是一个很矛盾的想法。我们从来很少细心去检视我们内心其实有这几许的矛盾心。为什么还信不过？如果你信得过的话，今天如果要你走，终于熬过了要去了。所以又面对到一个久修的身心很安定，你应该是欢喜，你这一生的业报到此已舍，你已经在迎接一个未来，很殊胜的未来，你应该是欢喜，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灭这个什么？灭那个颠倒对世间的无常法，是一个虚谬法，这种执取心不落不随生灭而转的这种心，这才是真正最乐的啊，才是真正最乐啊。嗯，结。 这个时间就一下就用到了，好吧？那我们早上先到此，下午一点开始吧。啊，好啊。
大龙弟弟。